弟兄姐妹，大家早。我们讲到罗马书第七章，我真是苦啊！好吧，我们重新得力，来一起来做个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进到罗马书第七章。就是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放下这样的一段宝贵的经节，主让我们知道，主啊，我们乃是需要来征战，我们需要来征战得胜。主啊，我们知道，主在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上不是一帆风顺，主啊，我们也有真是苦的时候。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圣灵会来帮助我们。因为当我们在觉得我们苦的时候，主，你自己圣善的灵就要来扶我们一把。我们恭恭敬敬的把今天的主日学的时间来向你仰望，主就求你自己来祝福我们，求你自己真理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主让这一段圣经对我们发出光来，让这一段圣经成为我们行走天路的一个拐杖。主，我们谢谢你，这样子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上个星期所以讲了罗马书的七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对，第一节到第十二节。然后今天呢，我的讲义是从第七节开始讲。为什么我的讲义从第七节开始讲呢？因为我觉得第七节开始，七节到十二节，还有十四章二十五节，好，这两段，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对，这两段呢。哎，刚好是一个 transition， 怎么样的一个 transition？ 就是从一个不信主的人到一个信主的过程。不信主的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跟一个信主的人他有什么样的问题，他就把它分在这两段当中来讲。好啦，那既然呢，七节到十二节是你们上次讲过的，就请大家来讲一讲吧。上次手一讲过，好，你们大概记不记得上次第七章到底在讲些什么东西？第七章刚开始的时候，他为什么会讲到什么已婚的妇人啊，丈夫活着的时候啊，又归丈夫，然后又律法，到底这段在讲什么东西？他在解释什么事情？靠基督得自由，哎，对不对？对，所以是这一段哈，他其实保罗用着一个例子，他就是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民法。以色列民法是怎么样呢？是一个结婚的妇人，他就怎么样？他这一辈子都得被他丈夫管。感谢主，我们不是活在以色列。啊，感谢主，不是活在一个色列吗？对，所以呢，一个结婚的妇人基本上他就失去自由，他等于是，不要讲说他等于是他先生的奴隶，但是基本上他就被他先生管的，好，所有的没有所谓的权利，好，就是先生说什么是怎么，好，这样子。所以这个约束到什么时候截止？其实哈，讲难听一点。到有一个人死了就截止了，对不对？到有一个人死了就截止了，换来一个嘛，哈，这个约就结束了。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也讲到说，耶稣基督，好，跟世界，就是我们啊，我们本来，我们现在呢，跟世界有点像跟世界结了婚了，好，离不开这个世界的掌控之下。可是呢，我要怎么离开？世界死不了，但是我死了，对，这就是我死啦、啊。那我怎么死呢？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对啦，对啊，就是受洗归入耶稣基督的死。那我们归入耶稣基督的死之后呢，怎么样？要跟他同复活嘛，要不然我们就怎么样？跟那个惯道一样，你现在地狱除名，天堂挂号，你变孤魂野鬼， 你们听过这个？对啊，你们听过吗？对啊，他们说那个去到那个一贯道那个修行的，他们就帮你什么开什么光还是什么之类的，然后就跟你讲，你现在要继续不断的在我们一贯道里修行哦，要不然的话，你现在已经知道那个阿妈妈不知道什么咒语，他们有三个咒语什么之类的。如果呢，你现在已经知道那几个咒语，你现在呢这个状况怎么样？你地狱已经除名了，然后你天堂还没进去，你还没修行好吧？所以你这只是挂的号。所以叫地狱除名，天堂挂号。那万一这个时候你不好好修行死掉怎么办呢？很惨啊，你到地狱去那边，阎王爷说抱歉，我没有你的名单，要把你赶走。你应该去天堂，那到那个天堂去，你只是挂号还进不去。对，所以你就变成孤魂野鬼。所以信一贯道很可怜，为什么他一定要修行？要不然他就变成孤魂野鬼。你就是异教，异教是用这样的方法来挟制人的。但是我们呢不一样。好，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是。当我们归入耶稣基督死是怎么样？是让我们跟这世界有一个断绝，跟世界断绝不是主要目的耶，最主要目的是怎么样？是复活。复活是要做什么？是让我们这个人归到另外一个新的主人。我们这个新的主人，好，我们这个新的主人是有恩慈、有怜悯、有丰盛的慈爱，不像我们旧主人那样子的来虐待我们，好，这样子要辖制我们。然后我们归到这个新的主人，我们的生命开始要有一个不一样，开始要怎么样？要像一个新人的样子，对不对？所以他在第六章的地方就讲到说哦，我们现在怎么样？借着洗礼归入死，六章四节，借着洗礼归入死，与他同葬，为的是要我们过新生命的生活。所以这个死不是终点，这个复活是起点。好，这个复活是我们要开始过新生命的样子。所以他在这个地方他也讲到说所以就像这个律法，当我们对着律法死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就开始向基督活，我们就归到基督了。好，就是说我们归到基督的话，就是说我们已经脱离律法的定罪，我们已经不再被定罪了，而是我们归入基督之后，我们要来结果子给神，他的结果是给谁？这是基本上也是在讲到一个新的生活，所以他前面用一个律法，用一个女人丈夫，然后有一个律法，他只是要一个水这个 point， 好，他只要一个水这个 point 的说，我们现在呢，我们本来跟这个世界有一个这个罪的世界有一个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他的辖制，所以呢，我们一举一动都是救生的样子，都是这个肉体，都是这个罪的样子。但是他说现在不一样，你开始怎么样，你已经不在什么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非常重要。不在律法的什么之下？不在律法的管束之下吗？不是，我们还是有律法，这个律法已经开始作用不太一样，不在律法的定罪之下。好，律法的定罪，律法今天我们犯了律法之后，他定我们死罪，所以律法不断的还控告我们，说你这个该死人，你这个该死人，对不对？可是现在他告诉我们说 ，No， 你不用再管律法跟你讲什么，因为你已经不在他的定罪之下了，你现在是在神的恩典之下。神的恩典之下什么？是我们不配的，但是他给我们，我们本来配该死的，现在他说你不用死了，这是恩典。我们绝对要知道说这是恩典，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十恶不赦人他能上天堂，然后这个我们都会有一些不公平。如果我们把它从一个恩典的角度来看，我们会觉得世界上很多东西不公平，我们都觉得神欠我们。那神欠不欠我们？神欠我们救恩吗？不欠，他这是他的恩典，他这是他的恩典。好，然后从第七节呢到第十三节他就开始来讲啊。好，他就说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你看，听起来我们刚才讲了个半天，听起来好像律法实在是一个大坏蛋，对不对？律法怎么样呢？如果不是律法呢，我就不知道，我就不会有这种什么贪心啊，有这些东西，对不对？他这第七节的地方讲说，他说我可以说什么？难道律法是罪吗？保罗什么？绝对不是。但是呢，如果不借着律法，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好，如果不是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道什么是贪心。好，这是什么意思啊？上次可能应该有讲，所以这个律法实在太坏了。神当初干嘛设个律法，好像陷阱一样，等着我们这样跳下去，是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律法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罪啊？有啊，对不对？罪还在嘛？对，只是问题是那个时候贪心贪的蛮理所当然的，对不对？贪心哦，我应该要贪心的，对不对？没有律法禁止嘛，对不对？可今天律法来，不可贪心。哎，我要贪心的时候，我就突然看到那个律法，然后心里呢是这样，就不舒服一下。谁说不可贪心？你讨厌，对不对？这是人的悖逆。好，我们看到那个时速限制的时候，这地方干嘛要30啊？明明没车，莫名其妙。有点像这样，所以你看这个律法是这样子，律法就是说，他在虽然人在没有律法的时候，他还是犯罪，但是没有律法，他就不能够认出那个是罪，他就不能认出那个罪的真相，原来那个东西都是罪，那个东西是不好的。好，对，所以怎么样？像他就讲这个不可贪心啦，虽然他们并不知道第十戒，好，就没有律法的时候，他们不知道第十戒，但是呢，里面有没有一些贪心啊？有贪心啊，只是呢。只有借着那个律法，只有借着那个诫命的亮光，他才能够看到，啊，原来这是贪心，而且这个贪心是神所禁止的，啊，这贪心是神所禁止，是违背神旨意的，也是因为在这个禁止一个禁止当中，就使人的里面的罪哈，人里面罪就产生一个悖逆，就产生了一个悖逆，对。好，然后你看，所以他第八节，他这地方讲说，但是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在我的里面就发动更样的贪心，因为没有律法，这是死的。好，所以那诫命呢，本来是怎么样？为了要保存人类真正的自由，好，为了要让我们好真的能够过得好，就好，所有的法律都是这样子。对，所有法律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人人都得自由，好，人人的尊严都得到尊重。但是呢，在这个律法呢，却因为人的罪就被误解了。怎么样误解呢？他就以为，人就以为这些律法呢是用来剥夺人的自由的。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的嘛，对不对？爸爸为什么不可以给我打电动玩具打到12点？那么9点就要去睡觉？你9点让他睡觉就是为了保护他嘛？可是他是讨厌，对不对？他讨厌，为什么呢？他觉得你限制剥夺他的自由。同样的律法在我们的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生命想成青年觉的生命，我们对我们青年觉的孩子就会有很多的爱心，因为我们 in the same way pretty much the same， 对不对？好，所以呢，当我们开始对这个律法有一个敌视的态度的时候，其实罪就开始来借着机会就开始来怂恿你去背叛，怂恿你去背叛那个爱你的创造者。这就是律法，就是讲到说罪趁着机会，借着诫命就在我的里面开始做那个耸动的工作。好了，他说，然后这个时候保罗就讲了，他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但是诫命一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什么意思啊？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结果呢，诫命一来呢，罪活了，我就死了。怎么会这样呢？律法本来不是为了要让我们 得生命吗？对不对？那个生命记的地方讲说，你遵循这律法就必得生呐、啊。怎么搞的呢？怎么变成这样？没有律法的时候，我反倒是活的；但是诫命一来，罪就活了，我就死了。那小组长，小组长，你的主人他就问你要怎么办呢？怎么回答？
哪个小组长？
你呀、啊？只有你是组长呗。
啊、
哦，这里还有一个小组长，
前小组长，
哎呀，前小组长，
未来小组长，
哦，对耶，我们从7章，我忘记跟你讲，从7节到13节，这地方是过去式。过去式，过去式，过去式。来，前小组长，前小组长。
好了，抱歉，你先放下。
对呀、啊，没有律法的时候， 我是活的呢？怎么会是这样子呢？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很奇怪嘛，逻辑上面很不通嘛。怎么没有律法的时候，律法本来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生命，然后神设立的，怎么反倒保罗在这个地方讲说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然后律法来了最活了，然后我死了？
因为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改变那个自我，那个人有那个形象。
怎么样呢？什么叫做没有律法？我们现在先把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
没有六十五码的限制。
没有六十五码的限制的时候，好，是这样。对，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呢？没有律法就是说，当我们神所有律法都在那个地方，对不对？这个以色列总不可能老是在讲说他们在摩西之前吧？这个地方一定不是只是在讲摩西之前，摩西立了诫命之后，以色列人还是有所谓没有律法的时候。所以这没有律法是什么意思呢？这没有律法就是说，我们没有让神的律法在这个人的属灵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时候。好，没有律法是什么？我可以有没有所有交通规则我都可以去背，但是我都可以不遵守，因为它都没有在我的心里。当我不 recognize 说这些交通规则很重要的时候，它就不会在我们心，在我的心里啊，就好像我儿子一样啊，我跟他说这个是 no， 但他还是会去碰，因为他对他来讲，在他的这个小小的心思意念里面，困惑，我这个还不太确定，我只是讲的诉他很 innocent， 对他小小心思意念，他可能听过就算了，就忘记了，那下次他还再来去动那个 no， 对不对？这就是不是说没有律法，是我听他讲 no， 可是他没有放在心里，没有放在脑子，所以这时候律法对他不发生作用，就叫做没有律法的时候。好，就像保罗，保罗以前是法利赛人呢，对不对？保罗怎么可以说他没有律法？他是律法之子啊！他八岁的时候就怎么样，就要开，不是八岁，他们以色列成人礼是什么时候？就要十三岁，对，十三岁的时候他就要变成一个律法之子了。他十三岁就开始懂，他写这封信的时候绝对不可能十三岁嘛，对不对？所以他说什么没有律法的时候我是活的，是说当我没有让神的律法在我的属灵生命当中发生作用的时候是怎么样？我们。他明明知道不可贪心，但是他现在有贪心，他还不觉得错。所以呢，我还是贪心的挺愉快的。对，我是活的，我是活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没有里面没有挣扎，我还是挺自由自在的。白活的，对，也可以这么讲，他是白活，但是他就是他没有挣扎嘛，他是过得挺快乐的人生。我贪心就贪心啊，我不觉得那是贪心啊。我们很多基督徒其实有的时候得救之后光景也是很像这样子的，哦，对不对？但是他这个地方特别是讲到说，没有得救的时候，但是诫命来了，所以就活了，我就死了。本来让我活得自由自在的，可诫命一来，怎么样？具体的诫命来到的时候，人心里开始知道诫命的意义。他吃罪了，所以那里面那个罪啊，就借着那个界面，借着那个律法，就开始控告，控告，控告，控告，到最后让你痛不欲生，对，痛不欲生。所以他这边讲到说，界面一来，哎呀，本来我都没有感觉到那个贪心在我里面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活药啊。界面一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哇，我怎么随便转身一下给贪心，随便转身一下给贪心，好，这个呢，去那个。在台湾超级市场买菜的时候，就要跟人家要两把姜，不，两把葱，对不对？好，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这样。我妈常常去超级市场买菜，啊，这个葱送我两把。我妈常常做这种事情，两把，那时候两把葱很便宜，现在葱很贵啦。但是那时候葱很便宜啊，对啊，两个哦，不是葱还不是葱，通常不是送葱，送香菜。香菜不要买很多嘛，就是抓一两个就够了嘛，是佐菜用的。他不觉得什么，哎呀，他其实蛮得意的嘛，对不对？可是如果今天不可贪心临到他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不知道，我觉得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哎呀，这是人家辛苦啊，人家种那两把，也不是种两把葱，种那个香菜，他还是要花一样的劳力啊，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跟他要两根香菜的话，就。没得好生活了嘛，哈，所以这个时候，当诫命来的时候呢，好，当诫命来的时候，那本来让人活的诫命呢，反倒让我开始良心不安了，好，反倒让我开始良心不安，然后我里面的那个罪啊，就借着这个诫命来发出控告，唉，结果我就死了， 我怎么个死法？我就在神的宣判底下。罪讲的一点都没有错，罪借着诫命所讲的话，句句都是真的。对，我是不是有贪心？有啊。我是不是怎么样？这个不孝敬父母？有啊。所有诫命他能够控告我的东西都是对的，事实，好，这事实都是对的。所以怎么样？然后我就知道说 ，OK， 罪的工价乃是一死，我的人生从此就变得灰暗，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走到哪里都是死路桥，对吧？就是这样子，诫命一来，罪开始很活跃，开始一直控告，一直控告，我这个人呢就被他压垮了。我就在神宣告的这个死刑底下，所以呢，他就说，那本来是要让人活的诫命，反倒让我死了。本来是要让人活的诫命，好，这诫命是为了要让我们来去遵守，使我们得生命的。但是，因为我里面的罪，因为我里面的罪性，我没有办法活出来。我里面的罪性让我没有办法活出来。我里面的罪又这么样子是积极来控告我，让我知道我实在只是该死，所以我就死了。所以第十一节讲说，因为罪借着诫命把握着机会来欺骗我，并且杀了我。罪怎么样子借着诫命来欺骗我？这个欺骗上次手艺有讲，这个欺骗呢用的跟蛇骗亚蛇骗夏娃那个欺骗是同样的字。我们想想看，蛇怎么骗夏娃的？神怎么样子利用神的诫命来骗夏娃？哎，让他先怀疑一下哈神的话，然后让他去怀疑一下神的慈爱，对不对？好，所以呢，罪好就是这个蛇，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罪怎么样借着诫命来杀了我，就像罪就开始来骗你啊，甚至借着各样借着那个诫命来骗你，用诫命来骗你说神不爱你啊。你看，神如果爱你的话，干嘛放那么多 limit， 对不对？然后再来就说，哎呀，犯这个 limit 也不会怎么样啦，那什么关系啊？罪借着诫命，把握着机会来骗我。他能够这样子把握的机会，是因为他知道我们里面已经开始有神的律法了。如果我没有神的律法的话，罪不用骗我，我自然去做我罪性要做的事情。可是这个时候，诫命已经来了。好，诫命已经到了，诫命已经让我明白了，可是我还没有能力去遵守。这时候戒就开始，这罪就开始借着诫命来杀了我。好了，人想要靠律法得救，但是呢，反而因为律法被定罪。啊，所以这个时候保罗讲，这样看来，律法是正洁的，诫命也是正洁、公义和良善的，但是那个良善的反而使我死吗？听起来很有道理嘛，对不对？神，你看你定了这个，你定了这个律法，对啊，律法是良善的，结果这个诫命也是良善跟公义的，但是呢，诫命来了，我反倒死了，所以是不是这个良善的东西让我死了？啊，对，这个时候保罗说绝对不是，他绝对不是，是什么呀？他说呢是，他都很好玩哦，他每次都讲说绝对不是，但他都不告诉你那是的理由是什么，他就跟你讲说但是。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但是就是说，说不是这个样子，但是呢，却是里面有一些很相似的东西，是怎么样呢？是罪借着那个良善的使我死，就显出他真是罪来。好，就是为了要叫他显出真是罪来，为了要使罪借着诫命变得更加邪恶。好，这是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哈，我把它白话文一下。他说呢，神准许律法被罪利用。其实他这个地方，哈，你看他，我把那个文法稍微讲一下，哈，就是说。绝对不是之后，他说，但是罪借着那良善的使我死，他在原文里面哈后面这个地方，为要叫他显出真是罪来，为要叫罪借着诫命变得更加邪恶，所以这地方他有两个为要叫，好，为要叫这个东西，好奇怪，为要叫。为要叫这个东西表示了一个目的，所以 的人想是什么意思呢？就说呢，这件事情有两个目的。你现在所看到这些邪恶的事情，是罪叫我们死，然后罪的奸佞在我们里面发动，然后怎么样？有两个目的，这两个目的都是神给的目的。神准许律法，好，或者是诫命被罪来利用，使人呢被定罪。哎，神你这是干什么呀？对，他目的呢有两个。第一个目的是要叫人家看出什么是罪，好，他就说为了要显出真是罪，什么东西是罪，你才会知道说哇，这个罪多可怕，他真的是走到什么地方都跟着你啊，如影随形啊。好，第一个目的他要显出真是罪，第二个目的是什么？他要显出罪有多坏。好，为了使罪借着诫命变得更加邪恶，他要显出这个是罪来，而且要告诉你这个罪有多坏。神的目的达到了，神赐下律法，罪呢就利用这个律法来引诱人、欺骗人，使人呢都被定罪。听起来我们的神好坏，听起来我们的神好坏，但是这只是神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好，是神的计划没有错，神赐下律法来，他还真是知道我们没有办法obey。但神赐下律法有两个目的，第一个他要让你看清楚罪，第二个他要让你看到罪有多坏，让你真是深恶痛绝，知道我再也不能够这样子活在这个罪的权势之下。好，所以呢，这是神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罪借着律法来引诱人，人也借着律法来知罪，这样子怎么样才能够让救恩在我们这个人的身上发生效用。我们讲到律法是让人知罪，然后把人怎么样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看到是罪，然后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多么无能为力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才能够去寻找耶稣，不寻找耶稣，我们才能够真的开始回应神那个慈爱的呼召。好了，接下来第十四节这个地方。第十三节我讲到说这个是神设立律法的目的。啊，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五节呢，就这个人已经有了律法了，已经有了诫命了，他还有挣扎。好，他是怎么这开始是现在式了，现在式的小组长注意一下。第十四节开始是现在式，你看他从第七节开始到第十三节的地方他用过去式。好，如果因为我们中文没有时态，所以我必须把这个时态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开始讲现在式，当他讲现在式的时候，请大家注意，表示怎么样？跟我们现在息息相关。他现在用现在式讲的东西，表达一个普遍的事实。好，我们看看他表达什么样普遍的事实。他说，因为我们知道律法是属灵的，我就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律法是属灵的，是什么意思？律法是怎么样的属灵法？律法是谁吹气的？神设立的，对不对？好，神设立的，对。所以呢，律法是属于圣灵的，出于圣灵。所以呢，有属神的权威。今天律法所说出来的话，代表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讲律法是属灵的。好，但是呢，我这个人是怎么样？属肉体的。什么叫做我是属肉体的？更精确一点，因为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他特别讲到属肉体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啊，属血气的，是一个体贴老我的，没有属灵生活的一个状况。好，所以我是属肉体的，已经卖给罪了。哎，好可怕耶！这边不是在讲基督徒吗？怎么又卖给罪啦？我今天讲你卖给罪了，你是不是要起来打我一顿？对吧？如果我不好好解释事情的话，你们肯定要打我。所以我还是好好告诉你们，什么叫卖给罪？不是说我们现在又回到罪的这个定罪之下了，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呢， 我们是在罪的权势下的一个奴隶。他这个卖的意思呢，就是有点像那个在那个奴隶市场买卖的样子。所以呢，我们卖的罪是什么？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然后我们一举一动实在应该有新生的样式，但是呢，我里面还有那个罪的权势，我里面还有那个罪的权势，然后我在那个权势之下，我还是会有的时候身不由己去做一些事情啊，我像一个奴隶一样。可是他就这个地方就在讲，他说我是属肉体的，我已经卖给罪，我还在体贴我的老我，然后呢，我还是没有属灵，我还是没有在过属灵的生活，我还是在那个罪的权势之下。好，他自己呢怎么样？不喜欢，但他却胜不过。好，在属灵的生活当中，就是怎样就是一个奴隶。这个得救的基督徒，他有诫命了，对不对？他有诫命了，我们可以说他已经有圣灵的光照。好，我们甚至可以说他已经得救了。但是呢，他的生活，他的样式，却好像还在世界当中一样。讲到这个，我就突然想到我们。有一天，我说啊，就是星期五嘛，晚上的时候，我和守义我们开车过来，我就看到有一个弟兄，我知道他弟兄，因为我知道他最近受洗了嘛，不是受洗，最近觉志了嘛，但是还在外面晃，聚会已经开始了，在外面晃，那看起来就很像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教会外教堂外面晃一样，对不对？然后这时候你怎么样？你的心里面可以有两个声音，第一个声音叫做这个太丢上帝的脸了，你这样子你都已经得救了，还不？好好过基督徒的生活，不敢好好去聚会，然后还在外面不知道干什么，对不对？我们可以心里第一个有一个 judgment， 第二个呢，我们就可以想想看，第七章十四节，他呢虽然知道神的律法是好的，但是他却是属肉体的，他的这个生命是还在罪的权势之下，是卖给罪的。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来看我们的弟兄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那么苛责他们，因为他需要经历一个我所谓一个毛毛虫变蝴蝶的过程，像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我相信在保罗在写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他不知道是不是一个老保罗，至少他在宣教旅程，这不是他第一次宣教旅程嘛，是第三次嘛，第三次宣教旅程写的嘛，他已经是一个老基督徒了，可是他用现代式来写这一段，这里是他的挣扎。同样的，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会有挣扎，我们大罪小罪不管，但是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里面的挣扎。他说第十五节，他就讲到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挣扎？因为我所做的我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什么叫做我所做的不明白呀？不要找借口。你做的事情是坏事，什么叫做不明白呀？装傻。他得艾滋海默症。
我为什么这样做？
没错，对呀、啊，有点像是意思就是说，哎，我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为什么我会做这种事情啊？对不对？有点像这样，他是怎么样？他自己做的东西他都不赞同，他自己做的事情他不赞同。
我知道，但是我怎么就总跑不出来？
哎，对，
为什么我老
是
跑不出来？
是，对呀、啊，对对对，他不明白，他不赞，他并不赞同他所做的事情。他怎么样？他所愿意的是什么呢？
是神
的，对，他所愿意的是神的律法，他愿意来遵循神的律法，他觉得说神的律法太好了，神的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他启示了我们全人类的这个。生活应该要有的这种常识知识，然后 whatever 哈，对不对？启示了神的心意，好，神的律法是启示神的心意。他觉得神的心意太好了，他对人类所怀的意念太好了，他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但是呢，哎呀，我就是没办法去做，对不对？我里面呢还是怎么样？虽然我们常常唱诗歌的时候，我要下那个我自己里面的宝座，但是常常都还是我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对吧？还是我自己坐在那个宝座上，我里面还是有那个自我中心啊。对，我有时候想想看，我怎么样去脱离那个自我中心？可能就到我死掉的时候，终于没有我了，我就脱离了，对吧？所以他说我所愿意的，我所喜爱的神的律法，我都没有办法去遵循，但是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好了。 这是不是我们常常有的光景？我常常这样子，我常常想想，我一早起来比我儿子女儿都早起来，然后我可以读经祷告。尤其冬天的时候，那个被窝多么的，多么的温暖。对，就是好起来，每次都他们起来，妈妈妈妈，跑到我旁边来吵我再起来。对啊，你看我所愿意做的我都没有办法做到，对啊，我所恨恶做的我到。啊，妈妈还没睡觉，不要吵。啊，乖乖，你睡在我旁边。还这么点起来。对，你看我所恨恶做的我倒去做。但他这样讲，他就有一个，他就开始有一个逻辑。他如果我所不愿意去做的，我倒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好的。嘿，这是什么意思啊？我不愿意的，我倒去做。啊，不应该讲，这是跟上面连在一起，对不对？他说我所愿意的我没有去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如果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我就不得不承认律法是好的。好，他里面有一个不愿意，但他却去做，这是代表什么意思？他的命运有一个禁止嘛，可是呢，他的脚就是不由自主的去走上那个归路。好，基督徒他开始意识到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挣扎的时候，这样的一个冲突的时候，就表示。他对神的那个诫命怎么样？他知道，他也觉得是好的，他也觉得是对。可是呢，哎呀，这是我愿意的，我不愿意的，我反倒去做了。对，他当他里面开始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就表示他承认律法是好的，他知道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应该做什么，所以他做不出来。好了，而既然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不是我做的哦，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哎呀，听到这话，我差点昏倒。我想说你这个人太推卸责任了吧但是呢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绝对不是好像我这个邪恶的人一样他不是在找一个借口来推脱他的责任他乃是要讲出一个事实是怎么样的他是要承认说那个罪啊在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啊有多么大的权柄这个罪在我们的基督徒里面窃取我们生命的控制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他甚至可以阻让我们所愿意的不去做，所不愿意的来做，却反倒去做，是我们里面的罪有这样子大的能力。所以他现在开始，你现在开始他，你接下来在看那个罪的时候，或者律，他常常会讲到说罪律，律是什么意思？他已经不再完全的代表是一个律法，他有时候代表一个权势，一个力量，好像地心引力。它是一个律，一直让你往下沉沦。好了，他说我诸，他接下来第十八节到第二十节，他基本上他复述第十五节到第十七节。他说我知道在我的里面，就是在我的肉体之中没有良善。为什么呢？因为呢，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基督徒是愿意行善的，对不对？我们都愿意行善，但是行出来的呢，却常常。不如我所愿，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呢，我愿意的，你看，基本上跟前面很像啊。他说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了。前面可能地方是在心思意念里面，后面这个地方就在行为上面都表现出来了。他当他说，他说我如果我做我所不愿意做的，那就不是我做的啊，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啊，是不是很像第十七节？好，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两个不同的观点，不是两个不同的讲两件，一个是讲心思意念，比较像心思意念里的，另外一个讲我们行为上的。然后呢，这时候呢，他就突然一个大发现，他发现了什么？有个律。这个发现是怎么样的发现呢？这个发现有点像我们在做实验，是我经由实验来证明，从我的经验里面，我证明了这个律。这个律是什么样的一个律呢？就是呢，我。虽然很以为善，但是我所能够做到的都是恶，这是他的经验。他就是说，我想向善的时候，恶就在我里面来出现。我想先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问一下大家，我们在当基督徒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这样的挣扎？每个人都有，对，破碎的过程。那是谁破碎？我破碎了吗？ 我的心可能破碎了，但是我这个老我可能没什么破碎、啊、对吧？我的心破碎了，我觉得神是好的，但是我都做不到。我的老我不破碎啊，然后我还在我里面那个风起云涌不断的来掌权，这个罪还在我的里面，对，心很碎啊，心很难过、啊、怎么当了一个基督徒当了个半天还是很不像一个基督徒。感谢主，为什么感谢主呢？当我们有这样的挣扎的时候，你常常觉得、啊、我需要去认罪，我觉得有时候我都觉得说，哎，你有没有搞错？他每次都说，主啊，求你怜悯我，是什么？他里面什么悲又悲情下情啊，又邪情私欲，想说啊，这是不是你悲情下情，邪情私欲，那我们怎么办？对啊，可是后来我就发现到说，他还真不是，只是因为祷告习惯了，就一直这样的祷告。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这个人。越被神来光照，越被神来光照，越被神来光照的时候，我们就越来越了解我们身上本来呢大罪才看得见，小小罪现在都看得到，对不对？小小罪就看到一点点哦，不顺服神心的地方，哎呀，马上那个心里面的那个圣灵的声音啊，就责备的不得了，或者是那个罪啊，其实那个罪还真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死完，就不断的来控告。这时候怎么样？一个老练的基础就懂得把自己所看到这个里面的好罪，或者里面那个罪性，或者里面这个不平啊，我们好像看那个长了一颗青春痘，或者什么，要懂得把它带到十字架面前，求神饶恕，求神再重新赐力量。然后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第八章要讲，就是后面讲到随从圣灵的部分。好，这是靠我自己绝对做不到。我靠我自己的话，我所行出来的都是恶。我因为我所愿意做的善，我根本做不到。所以我只能够靠神。一个老练的基督徒会懂得不被那个罪来控诉、来定罪，但是呢，我们又很谦卑的 recognize， 对，我的确做不好，我的确没有在神的心意当中。而且呢，当我们越走越好基督徒的时候，你以为你会越来越圣吗？外表看起来，人家看起来是不是越来越好，没错，但是里面知道，哎呀，我实在是离神的时候越远。看起来是越来越远，为什么？因为我看到、啊、神是多么公义圣洁的时候，我就越看到我里面的悲情。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承受生命的挣扎，也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常基督徒常常会感觉到的良心不安。我们常常会以为我们做的不好，我们做的不够。当然，我们不是用做这件事情来讨神的喜悦，但是我们会希望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啊。我们希望我们一举一动新生样式是怎么样？是讨阿爸父的喜悦。不是用这个来换取得救，不是用这个来换取这个功德，不是，不是我们希望，我们爱他，我们想要讨他喜悦。我昨天，哎，你们不知道有没有来哈？那个休息牧师，休息牧师他有一个女儿，他是单亲妈妈。然后我们昨天就在讲啊，就是当中还有一个小男孩，小男孩就在讲，就是说哦，他以前多坏多坏，被他爸爸丢去什么 boot camp 什么地方。我想说，怎么美国会有这种奇怪的地方？对，然后那个时候，休息。牧师的那个女儿就讲说：“妈妈，我都很乖。”她就这样讲：“妈妈，我都很乖。”然后妈妈就笑一笑，笑一笑。我从这当中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妈妈她爱妈妈，妈妈爱她，她舍不得去变坏。她做什么事情，她要讨她妈妈的喜悦。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是这样的。我们想要做，我们是蒙神的慈爱的，我们就想要做那个蒙慈爱的儿女。我们就想要凡事讨妈妈的喜，爸爸妈妈的喜悦。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希望我们有好心愿，我们希望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那个 motivation 不是因为这样子我可以得永生，那个 motivation 是因为我爱神，我想要活出他在我生命当中的那个旨意。对，这是我们遵守神诫命的 motivation， 这跟世界上的功德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因为这样的一个 motivation 在，我知道我能够失败。我的天父可以容许我失败，而我也知道，当我失败的话，我要从谁那边来去取力量？你看，这个在一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就很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怎么讲？就是我们有喜乐的生命。因为你看哈、哦，所有那个修出家人哈，或者那种修行的人，他们都叫苦修。他们都是苦修，为什么？因为如果他生命那么圣洁，然后看到这 罪也在他们的里面了哈，所以呢，罪也不断来控告他，你看看这，你做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坏事。他当可能其实他表现已经他的道德标准已经比很多人高很多了，对不对？可他还在苦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从上面来的力量，他的 motivation 也不是出于爱，他只是要让他自己努力，让他自己变好。这就很像什么？就像我们考联考，一定要进那个最高的北大、台大，那时候就把自己逼疯了，就是这样子。对，可是我们不一样。我们想要做好，好，是因为一，我们想要讨上帝的喜悦；第二，这其实是一个很自然、一个新生命的结果。我们知道容让我们神在我们的里面来工作。好，我们要做的事情呢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抵挡罪。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抵挡罪。我们只要抵挡，能够把罪挡得住，这个生命就会不断的长，就不断的往神的那个地方来长。好，你看他这个地方，他说他有经验证明，他愿意为善的时候，所能做到都是恶。所以呢，他想了一个结论，他说如果按照我里面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就是他这个新人呐、啊。好，这个我们这个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也不是新人，就是这个里面的人。他说我里面这个新人呢，好，我已经被神光照，我喜欢神的律法。但是呢，我发觉我的身体，我的肢体里面啊，我的这个身体当中有另外一个律，和我心中这个新人的律来征战，把我掳去服从罪体肢体中的罪律。其实他发现肢体中的这个律就是这个罪律啊，就是后面讲的这个罪律，把我掳去服从肢体的这个罪律。哦，他发现他里面有一个人，里面那个新人喜欢神的律。但是肢体呢，他这个肢体，肢体不是表示他这个四肢啊，这个乃是假如说他的旧人，他的这个人里面，好，有一个罪律。所以呢，他第二十四节他发出一个悲叹，我真是怎么样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死亡的肢体，死亡的身体。为什么说是死亡的身体啊？如果你用仔细去想的话，你都会觉得他讲的话很不 make sense。什么叫做死亡的肢体？他不是已经得救了吗？死经在他身上没有权柄吗？这个死亡是什么意思？死亡的身体是什么意思？不是。对，被罪辖制的那个肢体。被罪占据的那个肢体，因为被罪占据了，他才会死啊。对，所以他讲到说，谁能救我脱离这个被罪辖制的这个身体？我就是讲到说，我们同圣的基督在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是绝对有挣扎的。好，基督徒生命，我更是要说，你基督徒生命越长进，你的这个属灵超越越成熟，好。你就对神所要招你去到那个圣洁的那个地位就更清楚明白，因着这个清楚明白认识，你就会对，好，你现在这个光景跟神的那个标准，你就觉得说哇，怎么这么遥远？所以就哇，真是苦啊，哇，真是苦啊，对。然后呢，他说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就能脱离了，感谢神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脱离了，我要荣让。下回分解第八章就要来告诉我们怎么个脱离法。来，我现在先捋后面的。他说，所以呢，这样看起来怎么样？我一方面我心里喜欢怎么样服侍神的律，但是呢，我的肉体呢却服侍罪的律。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里面有这个分法，我很宝贵这段圣经哎，因为如果没有这段圣经的话，人家就会跟你讲，属神的就不犯罪啦。约翰一书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写的？你们是这个什么从神生的，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啦。好像一副基督徒你就变成无敌铁金刚，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嘛？可是不是啊，真的不是这样子嘛？我们每一个人都基督徒，我只是有知道我重生得救，我犯不犯罪？我犯罪。怎么样来解释我这个现在的生命？我不能够给人家一个花言巧语，说你来信主，你信主所有问题就解决了，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这样，你信主，你真的是要信主，为什么？因为你信主，你才能够脱离你现在这个败坏。你没信主的话，你一条路都没有。但是信主之后，是不是 instant 的灵就脱离了？是，你欠人家钱还是要还。只是以前的你靠着你自己努力苦哈哈的在那边弄，你现在不是，你现在有一群人来 support， 有肢体教会自己，有神在你的面前来带领你，你不会再去把那个坑洞越弄越糟糕。对，你现在开始慢慢的去补那个坑洞，因为上帝不会，就上帝有时候啦哈，有的时候会 miracle 也帮你把那个 consequence 去掉，那是神的怜悯。但是通常的时候我们要承受因跟果啊。因为这是公平的原则，你不读书，你想要考100分吗？这是不公平的，对不对？所以就是说，你今天你欠人家钱，你亏待人，你就是要去还债，你就是要去补偿，这是公平的原则。有的时候神可能帮你做得很美，好，你可能就，通常我觉得多少都会有一点这个恩典，就我欠人家100块，我可能要还一个50块或者是80块，好，有点像这样，就是像上帝帮你补了那剩下的20块钱。
有人什么这个 ticket。结果警察
没
出席
啊！是啊，那是神的恩典嘛，对。可是如果警察出席了呢？你能说神对我不好吗？不能这样讲嘛，对不对？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对，这是一个公平的原则。所以，同样的，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去面对罪。有些人就做见证，哎呀，我以前偷窃偷的很厉害，有没有人听过这种见证？我以前偷窃偷的很厉害，我信主了 instantly。我就对那个烟，哎呀，过敏、敏感、头痛，然后就不抽了。哇，那个让那个老烟枪听了羡慕不得了，他戒烟可能戒了100遍都没戒掉。对，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有听过一个，发这个节目还是一个弟兄讲见证，他后来心情不好、沮丧，又开始拿起烟来抽。第二次，想再戒烟，我第一次戒烟真的这么成功，我第二次再戒，他就需要去面对那个罪。去征战，我都戒不掉，乃是你就要开始去怎么样流血流汗去征战。对，所以说有是神会有恩典，但是呢，当神的恩典不是这么明显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还是可以得胜，因为在第八章我们有一个万能法宝，不是万能吗？我们有一个这个全能的这个上帝要来帮助我。所以我说我宝贵第七章的后面的地方，我让我知道我的挣扎真实是真实的，我的挣扎也不是没有用的，每一个挣扎都让我们向神的圣洁再靠近一步。我们的挣扎绝对要注意的是一定在十字架前面。为什么我说在十字架前面？就是当我在就是怎么样，就是我有挣扎没有错，我如果我一直看我自己的话，我就 depressed。但是当我如果看十字架的时候，我知道我现在这个肢体要过去，就感谢神，他要感谢耶稣基督，他要救我脱离这个垂死的肢体，对，我就仰望他来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基督徒能够重新得力，这就是为什么人家会觉得那个陈静心十恶不赦，我们的上帝还要来接纳他。为什么？因为在人看来他是社会的渣仔。在神眼中，我现在不晓得，当然他后来他已经被判死刑了啦。好，但是我相信他的生命如果在神手中的话，就会怎么样发挥他生命的力量。真的就是靠神的恩典。我就觉得说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故事叫做蓝莓的女孩，这是蓝莓女孩吗？什么叫蓝莓的女孩？就是有一个人，她的名字就是一个妈妈啦，她认养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是脑性麻痹，然后又失明，然后后来那个孩子长大，她是一个非常棒的钢琴家。她那时候哈，她那时候很好玩，就是她的妈妈，其实她就是脑性麻痹，是走路这样歪歪的啊。那时候人家抱她出去，人都以为说，就她那个妈妈抱着她出去的时候，对。外面的人看都以为他是个布娃娃，因为脑性麻痹，所以全身都瘫瘫软软的。对，然后那个更夸张的是，这个妈妈不是他亲生妈妈，这妈妈是觉得，这妈妈是个基督徒，这妈妈觉得说，上帝创造每一个生命都有恰恰，所以他那个时候把这个孩子放回来领养。 就这样照顾他也，我现在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妈妈。然后他就发现到说，哎，他很喜欢，他就有的时候会爬爬爬爬爬爬到那个栏杆啊，然后那个护那个不是护栏，就是那个我们那个围墙啊，不是那个围墙是铁丝的嘛，哈，就会用手指去勾那个墙，然后发出那个声音。哎，妈妈就觉得说，哎，他好像很喜欢音乐，就帮那个脑性麻痹的小孩买一架钢琴。就放在他床边，因为他不能走嘛，不是行动不是很方便，就放在旁边就是一架钢琴，所以他有时候就可以走去弹弹那个琴键这样。他有一天那个爸爸吧，那个爸爸有一天下楼来说，哎，奇怪，什么那个音乐没关？你的妈妈那个收音机忘了关，他去关那个音乐，哎，发现电视是关的，他是不是收音机？再看收音机，收音机也是关的，音乐从哪里来的？从那小孩子房间跑进去一看，啊。这个脑性麻痹的孩子正在弹一首什么，不知道他是说巴哈还是什么的曲子，一个音不差。人的，我觉得人哈 amazing， 人 amazing， 因为这个孩子脑性麻痹啊，因为我后来发现到很多脑性麻痹的孩子，他只是某一个 brain 某一个部分的 brain 发生问题，他其他 brain 是彰显出好的，所以他只要加以训练的话，他其实他 perform 的跟其他人一样，他只是有些东西他没有办法，就好像那个有没有有一个脑性麻痹的画家嘛，那个美莲有没有那个什么美莲的，对啊，他思想没有问题啊，他只是讲话的时候怪怪的，写字的时候怪怪的而已，人家还是要让你画画，然后可以跟你 communicate， 真是 amazing 哎，真的是 amazing， 我就觉得说，当我们 honor 这生命的价值的时候，不管什么样的波浪浪姐，人看起来的这种渣仔，我心想，他如果在中国社会还是在台湾的社会，早就完了，他被丢到什么安养院去了，可能说不定就被遗弃了，对吧？是，可是你看。他后来做见证，他小的时候虽然不能够讲话，但是都在脑筋里面。他有一次母亲节的时候，他就 perform， 好，他就弹，他就到那个孤儿院啊，还是老人院那种地方去，他就弹一首歌，那首歌是他妈妈小时候唱给他的催眠曲，都记得，就是很 amazing 的。然后昨天我才，今天早上我秀手艺一个那个 video clip。然后在 Sacramento 一个孩子，两岁的时候被发现到有眼睛的癌症。哎，眼睛癌症大概在三岁，小孩子三岁之前会发现，然后他就发现他有眼睛的癌症，就要挖掉一个眼睛啊。对，所以他只剩眼睛，一个眼睛，他妈妈还是很努力来保存他的视力。可是那时候医生已经讲说，你的 cancer 是在两个眼睛。对，还有现在两个眼睛，所以到六岁的时候保不住了。要不然要保眼睛就不能保命，妈妈只好把他眼睛另外一个眼睛也拿掉。还有那个孩子六岁了嘛，已经懂事了，就醒来，从开刀房醒来就说，妈妈我看不见 ，I cannot see you。那妈妈那时候那妈妈她说她感谢神给她一个很好的师母，她师母她想说你绝对不能让这个孩子感受到你的 panic 跟你的伤心。所以那妈妈就跟她说 ，Yes yes you can see me， you just cannot see me with your eyes。You can see me with your hands， 他就把他的手好放在他自己的脸上。他说 ，You can see me with your hands。You can see me with your nose， 他就让他闻闻看他身上的味道。他说 ，You can see me with your ears。他就这样子鼓励他的孩子。你知道这孩子双眼失明，他这样多没？他打电动玩具耶，打电动玩具，他电动玩具，然后呢，他还可以跟人家 pillow fight， 还都把人家都打到。就好像没有失明的孩子一样，然后走在路上，他还知道说，哎，这个地上有一个垃圾桶倒下来，绕过去。然后呢，他一个新闻记者就一边走，他一边访问他，就这样一边，他就发明，不是发明，也不是发明，我不知道他怎么这样学会，就用弹舌，然后用舌头弹的声音，然后去看那个 echo 可以多远来测距离，好厉害哦！然后就一边走一边走，哦，这边有一个 fire hydrant， 哎，这边有一个 car。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卡，就在走过去再弹一弹。哦，这是一个 trash can， 真的就是这样子 ，amazing。然后他还 inline skating 在街上，我觉得哇，真的 amazing。我可以把那个 video clip 寄给你们。然后那时候我就突然觉得，我说这世界上真的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一个瞎子能够这样子走路，那所以就想说，说他长大可不可以考 driver 来着？哇，超级 级超级厉害，真的啊！我就觉得啊，我就觉得说，其实很多时候，如果我们不限制神，你看看，如果我们不限制神，神真的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大事。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这个信心，这个脑袋觉得这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就不让我们自己去做我们所应当去做的，也不让神去做他要在我身上做。很多时候就是这样。感谢主，我觉得常常在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故事就激励我们。对，虽然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行出来由不得我，但是感谢神，靠着我的耶稣基督，我就能够脱离这屈死之地。靠着我的耶稣基督，连那个没有盼望都有盼望。所以当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弟兄，有时候我们的弟兄或是我们教会的某些事情让我们觉得唉摇摇头的时候，要记得靠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有盼望。我们要做的事情是祷告，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扶持，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让神先在我们的身上来工。感谢主，好，我们祷告。耶稣，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罗马书第七章，你告诉了我们这个人真实的一个光景。所以说我感谢你，因为你指出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缺点。但是主，你不是就容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而已，主啊，你把盼望给我们，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你让耶稣基督为我们来复活，使我们的里面有那新生的生命，使我们的里面有那复活的大能，能够来行走前路。主啊，当我们要进入罗马书第八章的时候，所以我求你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面种下这样的一个信心的种子，只让我们知道靠着你我们凡事都能做。主啊，愿意我们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我们虽然会跌倒，但是我们能够快快的站起来，快跑来跟随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的时间来向你仰望。主，求你继续在我们的敬拜，在我们聚会的时候来祝福我们，让我们今天丰丰满满的有你自己的同在。这样的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谢大家。